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1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离世，终年100岁。蔡英文认为中共正自顾不暇，而家仲无法入侵台湾，避免双重课税。国会议员希望迅速推进美台累租税协定。司法部指控印度官员指导特工密谋刺杀美国籍锡克教领袖。美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明年将驻防日本，重返第七舰队。美军在红海击落由也门胡塞叛军发射的伊朗无人机。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康乃狄克州的家中去世，终年100岁。回顾这位美国重量级外交官，基辛格在尼克逊和福特两任美国总统期间对华府的外交工作影响甚巨。基辛格在今年夏天100岁诞辰的时候，仍然在这里谈及对美中俄乌等时局的看法。不过作为一个推动尼克逊历史性和北京接触以及和苏联缓和关系的理论家，基辛格因为多项改变世界格局的政策而积累声誉，却都因此成为箭靶，受到批评无原则和无道德。而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曾经以无解来形容台湾问题，认为除了交给时间之外别无他途，主张两岸能有维持现状又不影响彼此发展的一种方案。由于怕抗议，当年基辛格并没有赴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奖，晚年更是毁誉参半，成为主张和中共接触和对话的代表人物。星期三，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出席《纽约时报》Deal Book 峰会时候表示，中共领导层目前正被内部挑战压得喘不过气来，或者现在还不是他们考虑大举入侵台湾的时候。蔡英文说，即使是这样，台湾仍然面临着来自中共日益严重的军事恐吓、灰色地带运动、网络攻击和信息操纵。国际社会也都已经表明，战争不是选项，和平和稳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自2016年以来，蔡英文一直担任台湾总统，但是由于任期限制，他无法在定于明年1月举行的大选中寻求连任。蔡英文呼吁西方企业考虑从中国大陆迁往台湾，因为大陆的商业环境正在恶化，人们对供应链弹性的担忧持续存在。他亦都强调，他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争，并赞扬美国在中共的压力底下重新和台湾的关系是持久且密切的伙伴。据国会两院议员近日表示，他们正在希望迅速推进一项新发布的累租税协定，好令到美国和台湾经营业务的企业避免双重课税。星期三当日，民主党籍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魏登和共和党籍首席议员克雷波以及民主党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卡定和共和党籍首席议员李契共同为一项提供美台双重课税减免的提案背书。这项名为美台快速双重税收减免法案已经在9月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获得一致通过，外交委员会7月即是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另一项 台湾遭税协定法案。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星期三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提供双重税收减免是加强美国和台湾之间重要关系迟来的一步。他们乐见在两党和两院大力支持底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和众议院税计委员会携手合作，就这项合并立法提案达成协议。据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对一名男子提出的指控，说他在一名印度官员指导底下，计划在今年较早时候在美国本土暗杀一名锡克教分离主义领导人。这些指控呼应了加拿大之前提出的类似声称。今年六月流亡加拿大的印度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在温哥华附近遇害。这件案件导致屋大华和新德里之间发生重大的外交不和。据司法部说，一位印度公民古普塔在6月30号被捕，时间点落在印度总理莫迪赴美进行国事访问的一个星期之后。美国金融时报上个星期曾经指出，现年52岁的古普塔还曾经锁定锡克教徒追求正义领导人一位美籍加拿大公民潘努恩。白宫上个星期曾经表示，白宫正在极其严肃地看待这种阴谋，并已经向印度政府提出这个问题。随着中共在区域的军事行动日益挑衅，美国乔治华盛顿航空母舰指挥官高特星期三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预计明年四月从洛福克海军基地出发，前往加州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和换防的列根号航空母舰会合，并进行训练和交接之后，正式重返第七舰队，前往日本横须贺军事基地驻防。高特表示，乔治华盛顿号驻防之后将接手列根号的任务，首要目的是和区域伙伴合作，确保区域稳定。他强调，第七舰队对区域稳定至关重要，如果这个舰队被要求做出回应，他们将采取行动做好准备。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表示，一艘美国海军战舰当日在红海击落了一架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的伊朗无人机，这个是美军在中东地区所采取的最新防御行动。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期间，由于区域紧张局势升温，美军对伊朗支持组织的活动提高了警惕，并一直努力确保冲突不会蔓延。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 X 平台上说，当地时间早上11点左右，在红海南部阿里帕克级导弹驱逐舰卡尼号击落了一架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发射的伊朗制 KAS-04 无人机。声明表示，尽管无人机的意图不明，但它当时正向着军舰飞去，而在击落无人机的当时，卡尼号正在护送战斗支援舰支援号以及另一艘悬挂美国国旗载有美国船员的船只，亦都正在携带军事装备前往各个地区。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星期四在屋伦的美国商业峰会上表示，他希望新西兰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在同一个活动上表示，新西兰追求强化和美国在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并期待在经济关系上有进一步发展。彼得斯在演讲中讲到，新西兰作为一个和美国有深厚地区关系的小型民主国家，致力于地区安全和繁荣，同时在促进两个地区的共同价值、经济机会和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年78岁的彼得斯是新西兰优先党党魁，曾经两次担任外交部长。 彼得斯讲到，新西兰同美国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合作，来迅速推动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价值。他指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新西兰应该关注国际和区域安全，并且在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发挥作用。电动汽车的需求目前已经出现降温迹象，多间汽车制造商调整了电动汽车投资计划，尽管电动汽车销量仍然实现了大幅增长，但是同比增速已经放缓。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预计将在星期五发布税收抵免规则，这个可能会影响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美国去年修订了针对新电动汽车的$7,500税收补贴，其中一项修改之后的政策规定，如果消费者购买的汽车含有来自受关注外国实体的电池材料，即不能够申请这个补贴。议员将这个规定纳入通胀消减法案，来推动汽车制造商减少对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供应商的依赖。白宫希望新的税收抵免规定将鼓励美国汽车供应链的发展，并令到汽车业和中国拉开距离。拜登政府的指引可能会阻止对含有中国国企所产电池零部件或矿物的汽车的补贴。白宫星期三表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代表拜登参加30号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次的气候峰会将在11月30号到12月12号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举行。贺锦丽将在12月1号和12月2号访问迪拜，同他同行的还包括拜登的气候特使 John Kerry 和代表20多个部门和机构的几十名高级美国官员。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除了气候议程之外，贺锦丽将在峰会上就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的冲突和各国领导人进行接触。克里星期三表示，美国将与中国合作，确保这个星期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始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取得成功。他表示，美国和中国身为全球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之间的合作被视为这次峰会达成共识的关键。美国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要求美国国务卿在议案生效30日内认证包括华盛顿、纽约和三藩市的3个香港经贸办是否值得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例外和豁免。如果国务卿认证这3个香港经贸办不应该再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香港经贸办将在180日内停止运作。但是如果国务卿认为香港经贸办继续享有这些外交权利，香港经贸办将得以延长1年的运作，或者直到下一次进行评估的时间。两院外委会通过法案之后，这个法案还必须等待参众两院各自院会进行审议，并经两院表决通过一致的版本，并随后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成法，才能够完成立法程序。与此同时，众议院外委会还通过了多项涉及中国的法案，包括阻止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以及支持西藏、新疆的人权。一架美军 V-22 鱼鹰倾转旋翼机星期三在日本屋久岛外海坠毁，造成1人死亡。这个是鱼鹰机首次在日本发生死亡事故。日本政府星期四要求美军在非紧急情况底下停止在日本领土飞行这款飞机。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星期三表示，这次是一次意外，并不清楚事故的原因。全机一共有8名成员，1人罹难，其他7人的状况尚不明确。 紧急应变人员仲喺现场搜救。V-22 鱼鹰机由波音同贝尔直升机公司联合开发，可以好似直升机咁样降落同起飞，亦都可以好似固定翼飞机咁样飞行。根据美国国防部嘅数据，美军上一次喺日本发生致命嘅飞机事故喺2018年，当时喺一次训练演习中发生咗空中碰撞，造成咗6人死亡。OpenAI 喺30号喺社交平台 X 发文，正式宣布 Sam Altman 重新回去公司担任执行长。综合媒体报道，除咗 Altman 之外 ，OpenAI 亦都宣布 Altman 嘅战友 Craig Brockman 亦都将翻到去重任公司总裁，而 Mira Murati 将担任公司技术长。Altman 之后亦都回应 OpenAI 上述发文，话公司嘅最大利益同使命始终系第一位嘅。好明显，佢同董事会成员之间确实存在误解。对佢嚟讲，从呢次经验中学习，并喺作为一间公司向前发展嘅时候，应用呢啲经验系非常重要嘅，并且亦都欢迎公司董事会对最近发生嘅所有事件进行独立审查。随住 Altman 翻咗去 ，OpenAI 新董事会正式上路。报道指出 ，OpenAI 大金主微软对以冇投票权嘅观察员身份加入 OpenAI 董事会，这个代表持有 OpenAI 49%股权嘅微软将能够更深了解 OpenAI 公司内部运作，但在重大决策里面没有正式投票权。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泰国人质拆穿哈马斯方言，被俘虏以军或者成为谈判筹码。中共老朋友基辛格去世。加拿大首获中国制假硬币，已经在全国流通。中国经济萧条，廉价军褛热卖，羽绒褛滞销。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在30号，以哈停火交换囚犯进入第6日，哈马斯交出12名以色列人和4名泰国人，其中包括1名美国人。那是加沙战争停战延长2日的最后1日，休战6日，总共释放了97名人质，但是仍然有145名人质被哈马斯关押。30号，协助斡船的卡塔尔证实休战再延长1日，双方会再释放人质和囚犯。以色列方面说已经收到新人质名单，但是以色列方面仍然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准备好立即恢复战斗。另外有消息透露，哈马斯曾经向以色列提出了一份新的要求清单，但是就被以色列拒绝，并且要求哈马斯不要啰嗦，必须在上午7点之前履行谈好的释放人质协议条款，否则新一轮的攻击很快就会再次发生。7国集团外长以及欧盟高级官员呼吁以哈进一步延长停火，并且要求哈马斯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但是据消息人士的说法，哈马斯想靠换囚犯延长停火，事实上遇到一个麻烦，他们都不是很清楚剩下的人质在哪里。受到伊朗支持的加沙武装团体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手上握有超过30名人质，其他较小的恐怖组织可能握有超过20名人质。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都参与了28号的交换囚犯行动，显示哈马斯正在由其他组织手上获得交换的人质。另外有报道指哈马斯高层正谋求以被捕的以色列军人交换拘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囚犯。在以哈的休战协议，被捕的军人一直都没有纳入交换协议。 哈马斯想将他们当作重要的谈判筹码。以哈暂停交火协议预定30号凌晨到期。哈马斯官员前加沙卫生部长内姆表示，他们正在经历艰苦谈判来延长休战限期。内姆在南非开普敦透露，他们准备释放所有以色列军人来交换哈马斯所有囚犯。加沙武装分子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突袭行动，杀害多数是平民的大约1200人，劫持大约240人为人质。为了回应这场攻击，以色列誓言要消灭哈马斯，并且发动空中和地面攻击。行动主义团体表示，目前有超过7000名巴勒斯坦人囚禁在以色列监狱，他们其中很多人的地位比目前为止释放的囚犯要高很多。以色列日前亦都表示，只要哈马斯持续每日释放至少10名以色列人质，就同意延长休战。不过随着越来越少苦孺被释放，哈马斯迫不得已考虑同意释放部分被捕的以色列男子。以色列国防军就表示，无论是重新开火亦或是继续停战，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外界关注的年仅10个月大最小的人质和他4岁大的哥哥以及他们的妈妈，被哈马斯宣称已经丧生。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我们正在努力给我们的弟弟回来，哈马斯只是想要更多的恐怖分子。哈马斯亦都开足宣传机器吹嘘他们怎样善待人质，但是日前就被泰国人质拆穿。相对于之前有获释的泰国人质声称他们被关押期间没有受到虐待，伙食还好好。不过最近几日，由哈马斯手上获释的一名泰国外籍工人就揭露了另一种真相。他作证说，和他混在一起的以色列人质受到绑架者的殴打，包括用电缆殴打。这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泰国人质向以色列国防军讲述了他被囚禁期间的经历，并且表示以色列人受到极其严厉的对待，甚至比和他们一起关押的外国人还要严重。他说，我和以色列人在一起一直都有警卫，和我在一起的犹太人受到更严厉的对待，有时他们会被电缆殴打。他补充说，人质的食物很少，每一日一个口袋饼，有时我们四个人会分享吞拿鱼罐头，有时会有一块芝士。他特别指出，和他一起的以色列人受到哈马斯比其他人更严厉的对待，所有人质都严重营养不良，每日只能吃一个口袋饼。以色列外交部长科恩表示，以色列致力于挽救所有的人质，无论是以色列人亦或是外国人，并且将以色列和泰国的关系描述为真正的友谊。人质问题还未解决，30号上周就有两名恐怖分子在耶路撒冷发动枪击，在巴士站等候的以色列平民被两名枪手射杀。攻击事件已经造成3人死亡，至少有7人受伤。恐怖分子很快就被两名以色列安全部队士兵和一名开车经过的武装平民击毙。据报道，其中一名凶手和哈马斯有关。事发当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访问。布林肯表示，今次枪击是一个警醒，提醒大家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每一日都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网民就议论说，哈马斯继续在背后指挥屠杀无辜者，如果以色列对恐怖分子心慈手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会得不到安宁。一名致力于倡导和平的以色列85岁老妇亦都是被劫持的人质之一，她向外界表示，在被扣押最初几日，哈马斯加沙领导人辛雅去过那里。辛雅据信是今次恐怖袭击的策划者。这名老妇质问辛雅，对我们这种多年来支持和平的人做这种绑架的事，不感到羞耻吗？辛雅无言以对。11月29号，在纽约，一年一度的圣诞节亮灯仪式在洛克菲勒中心举行， 冇谂过，竟然迎接咗一批不速之客。呢一班亲巴勒斯坦嘅抗议者，是以破坏西方民众珍惜嘅庆祝圣诞节嘅和平气氛，并且向警察发起挑衅，于是好快就被警方制服。最近赢得荷兰大选嘅右翼自由党领袖怀尔德斯日前公开表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同巴勒斯坦的冲突不是因为土地，而是因为民主价值观。他指出，穆斯林和民主体制格格不入，他的政治目标是停止移民穆斯林涌入。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亦都完全不掩饰地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当有人问到参议员，你是否呼吁停火的时候，他没有犹豫地回答，不会，我希望以色列摧毁哈马斯的每一个部分，他们是凶恶的动物。还有人追问，那巴勒斯坦平民呢？他回答说，哈马斯有100%的责任，他们应该停止匿在平民背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当地时间11月29日去世，基辛格被中共称呼为老朋友。基辛格事务所在当日的一项声明中说，基辛格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屋企去世，终年100岁。1970年代，基辛格担任共和党总统尼克逊的国务卿，后来尼克逊因为水门事件丑闻而在1974年辞职之后，基辛格的影响力亦都日渐削弱。在中美关系高度紧张的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访问北京，同时任中共总理周恩来会面，促成了尼克逊1972年2月访华，之后中美敌对关系就逐渐缓和。在美国历届政府之中，基辛格的对华政策被外界批评为太亲共，中共亦都不止一次称呼他做老朋友。今年7月，基辛格访问北京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习近平再一次对他说，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但是随着基辛格退出美国政治权力中心，而且美国朝野对中共的态度日渐强硬，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基辛格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已经没什么影响力。加拿大警方连环在魁北克省同安大略省搜获大量疑似假的2元加拿大硬币，专家表示，这种假硬币已经在全国流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假硬币是在中国制造。加拿大环球新闻报道说，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的海关人员是在今年1月在满地可米拉贝尔国际机场的联邦快递 FedEx 的仓库里面搜获了12000多枚疑似是假的2元加拿大硬币。法院记录显示，魁北克省一名男子涉嫌试图以每个加拿大5仙再加运费，由中国一间金属硬币制造厂入口超过26000枚假的2元加拿大硬币，已经面临刑事指控。边境服务局调查人员随后在这个疑犯屋企进行搜查，又发现另外14000多枚假硬币，令到假硬币数量累计达到26630枚。当局公布了这些假硬币的相，并且出示了据说是由中国订购并且在魁北克流通的26000枚假硬币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假硬币并非只是在魁北克省出现，安大略省亦都发现假硬币的踪影。安大略省苏圣玛丽市警方已经证实，他们在今年3月亦都逮捕了一名当地人，这个人亦都拥有同款的假硬币，只不过数量较少。警方由他那里搜获并且没收了15枚假硬币。加拿大假币专家马歇尔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这两组假硬币应该来自同一间制造厂。魁北克省同安大略省发现的假硬币都印有2012年的年份。这些假硬币的图像同年份同真的2元加拿大硬币相比都有明显区别，业内人士一眼就可以判断，但是对普通民众来说可能有些难度， 因为他们在骤眼睇之下很像真。由于两蚊的面额细，没人会特别留意硬币的真假，所以容易上当。中国经济萧条引发消费降级潮，今年冬季昂贵的羽绒褛销情惨淡，廉价的军褛就突然热卖，一间河南商户一个星期就卖出一年的销量。网友表示，这是消费降级的又一个铁证。卖家公众号报道，河南后生仔张东东做了五年劳保用品生意，他说今年军褛卖得特别火爆，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卖出了往年整个冬天的销量。张东东说，来铺头买军褛的年轻人增加，很多订单的地址都是一样的，都是寄去同一间学校。还有些买家一次过买了好几件，说是为整个宿舍的同学采购。网上流出很多影片，随着冷空气侵袭，军褛成为中国高校校园里面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大学生不论男女组团着军褛出行，好像又回到那个物质缺乏的六七十年代。对比款式新颖的羽绒褛，军褛款式单调，唯一的优势就是便宜，一件军褛的售价只有几十元，贵一点的百几元。有网友直言，一件羽绒褛价格由几百到几千，相比之下军褛保暖而且便宜，可以说是性价比之王。亦都有网友表示，军褛同薯仔一样，经济越萧条，这种低端商品就会热卖甚至加价。还有网友讲笑话，军褛热卖是消费降级的又一个铁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有关年轻人消费降级的话题频频引发热烈讨论。11月初，年轻人逛商场只去 B1B2 的话题登上热搜，原因是目前更多年轻人消费，更加看重的是消费价值本身。 B1B2 的零售餐饮小食通常比较亲民，关键是便宜，反向消费成为年轻人集体揞住荷包的一种消费观点。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底子在动态清零这三年里面基本上都被消耗得差不多，而且民众更加通过躺平拒绝消费来表达对中共当局的不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11月29号，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格内修斯发文话：一位知情嘅美国官员话，拜登私下同习近平讲，不应该因为他下滑的民调而心存侥幸，并戏弄地说，五年内你将会同我会面。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据称拜登仲警告中共不要干涉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此外，拜登仲警告习近平不要升级南海冲突。这位知情官员说，上个月一艘中共海警船和一艘菲律宾补给船相撞，拜登警告习近平美国将信守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与此同时，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尔今日11月30号最新的撰文说，这个月较早时候，当拜登在加州菲洛丽庄园为习近平送行时，两位领导人都面带微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拜登曾警告习近平不要干涉台湾选举。后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拜登对记者透露他和习近平私下讲的话。拜登说，当两人讨论中国介入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时，我明确表示 我不希望有任何干涉，一点都不得。据消息人士透露，拜登这一番话在台湾的政治核心圈引起轩然大波。消息人士表示，令人惊讶的是，美中会谈的高潮和台湾政治有关，而不是在正式会谈中出现。这个是拜登在他们分手前给出的一个猛击。对此，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对希望之声分析，离台湾大选只剩下四十几日，台湾每一次大选，中共必定会介入选举、介选。尽管有时候适得其反，但是中共就是一个泄密癖的人，看到啱的嘢，忍不住就会想落手。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他不断日日都在叫嚣闹民进党，好像这个萧乃佩，他就说是毒上加毒，而且还说如果之前这一组人当选的话，会毒害台湾。另外，他对南白介入是更深的，包括对郭台铭的打压。在南白合的谈判过程当中，这两日都还有传出柯文哲讲了2亿美金，说要收买他来当副手，这些传闻都不是空穴来风。拜登总统都已经当面警告要中共不要介入选举，美国不会是空穴来风平白去讲这个话。30号纽约时报举办的交易峰会上播放了蔡英文总统的访问。蔡英文在访问中表示，中共目前正面临内部难题，中共领导层这个时候正因内部难题而不知所措，目前不太可能入侵台湾。现在中共这一次可能会稍微谨慎一点，但是他进行的会是一场无声的界选。对中共来说，他最在乎的是台湾的民主，如果越健全，对他们就更大的威胁，也是对他统一是更大的障碍。所以他的界选的背后，一方面他不承认中华民国主权，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要借住否定台湾的民主来解除民主台湾对他独裁中国的一个威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共的界选就好像朱镕基当年那样公开式的叫嚣，或者好像96年台海危机的飞弹，结果都适得其反。所以的确，他越来越善于伪装，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社会现在也越来越多人清楚地知道要提高警觉这个认知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随着选举临近，台湾30号再次报告中共有更多军事活动界选，其中包括飞机穿梭台湾海峡敏感的中线，而今日30号美国对香港打开了第一枪。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39票赞成0票反对修订并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将要求行政部门重新评估香港驻美贸易办公室是否应继续享有特殊的外交待遇和豁免权。如果拜登认为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那么香港经贸办不应再继续享有特权和豁免等这些外交待遇，就需要关闭。法案稍后将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而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早前亦通过了一个名叫《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的议案，亦是如果拜登认为香港的外交特权需要取消，这样就可以关闭香港驻美的三个办事处。因此关闭香港经贸办已几乎是美国两党两院的共识了。与此同时，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多项涉及中国的法案，包括阻止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的投资，通过了多项跨党派议员提出的维吾尔政策法，并且通过了西藏政策法修正法案。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分析，如果美国不认为香港是独立于中共，那对香港的经贸办就不会给予外交的特权，这就意味着美国对香港这个金融中心进行了一个巨大的打击，它相当于美国是对香港未来的地位投了一张不信任票，也是对中共进一步对香港进行打压，将香港进一步大陆化发出了一份警告。 这样对中共来讲，美国国会相对于投下了一张不信任票，它会令到整个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中共当局现在虽然正在努力地想挽回它的形象，想要表示它依然欢迎外资，依然保持开放等等，但是实质上美国已经带头地表示对中共的种种做法是不信任的，这样可能会对中共想要借助外资来缓和它的经济危机的努力构成了负面的影响。10月7日，阿诺在音乐节被哈马斯武装分子绑架的影片在网络上疯传，影片显示阿诺被哈马斯分子用一辆电单车带走，当时他张开手臂大喊救命，而他的男朋友亦被劫持为人质。阿诺的母亲尼奥拉阿加玛尼 Leora Agamani 原是中国湖北武汉人，原名是李崇雄，1994年到以色列留学，并认识了他的丈夫雅科夫。女儿被劫持后，阿诺的父亲最先打电话到中共大使馆，请求中共政府帮忙营救，并且在10月12日为女儿庆祝生日时，尼奥拉还恳请中共党魁习近平帮助解救他的女儿，但没有任何效果。而为了讨好普京，哈马斯29号晚又释放了两名俄罗斯裔的以色列人，而早前在26号在普京的压力下，哈马斯亦释放了25岁的以色列裔俄罗斯人克里沃尔。外界认为如果习近平愿意开口解救阿诺是办得到的，但北京当局并没有营救。昨日11月29号，尼奥拉亦就是李崇雄再次发表了一段影片，他请求美国总统拜登和红十字会帮助他将女儿带回家。尼奥拉表示他患有脑癌，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日子，他说希望能有机会在屋企里面见到女儿诺亚。他还在影片中说，诺亚，我想跟你说，如果我看不到你，要记住我非常爱你，要知道我们已尽一切努力令你获释。据以色列媒体报道，10月20号被哈马斯第二批释放的人质85岁的利夫什兹华，他曾在地道中见到了哈马斯的最高领袖辛雅尔，他质问辛雅尔对他这样多年来支持和平的人做这样的暴力的事，难道他不感到羞耻吗？而辛雅尔没有回答，沉默不语。多年来利夫什兹和丈夫一起在加沙地带帮助生病的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医院就医，他83岁的丈夫至今仍被哈马斯囚禁。网友纷纷评论，恐怖分子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反而施暴是几咁不仁不义。而当今世界都在积极营救人质的同时，中共的表现再次令到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共政权和恐怖分子一样的无情，对生命的漠视。一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官员表示，目前正在进行谈判，可能将当前的协议再延长两日或更长时间。以色列力求通过当前的停火协议带回所有儿童和平民妇女人质，然后再将谈判范围扩大到释放成年男性和士兵人质。综合媒体报道，一名姓余的上海女子在网上发帖，说自己自驾在西藏阿里发生车祸，车祸需要严重大量输血，她的丈夫通过小姑姑联系到上海市卫健委的关系协调阿里地区，最后动用阿里地区所有的公务人员，包括民警、消防和武警官兵，为她一人捐血，一共7000多毫升，全身换了2次血。之后她的父亲用上100万元包机将她接走，送到成都治疗，转运时间不到3个小时。今日30号，大陆社交平台出现多个同阿里捐血事件相关的话题，比如阿里全体公务员为一个女子捐血，女子父亲包机转院，阿里捐血应公布小姑姑身份等等，都登上微博热搜。虽然事后这名女子的丈夫澄清话，对话截图是为了鼓励妻子求生，女子的父亲亦说包机的钱是借的， 不知道小姑姑是哪个等等。但是越描越黑，网民纷纷表示不相信。此事引爆网络，全公职人员捐血，私人飞机接送，李克强都没有这样的待遇，背后是什么权贵？还有些人说，不要以为进入了公务员队伍就安全了，该拿出来利用的时候依然是被割韭菜，一个个移动的血包。博主丹哥叶平说，其他普通人的受伤怎样不见这么多的工作人员去捐血？官方为普通人出具函件，短时间内调动了西藏、上海两个地方，显然受伤的女子和她的丈夫，无论权力定是人脉应该都不简单。这个其中到底是不是涉及到公权力私用滥用的情况呢？有网友挖出血槽者口中的这位小姑姑，说是国家卫健委党组成员余艳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但目前消息不能够被核实。有网友说，好彩这次缺的只是血，如果是缺的是心脏、肾脏，估计又没有警官兵的小命就不保了。不过亦有观点认为，不单止这位提到的小姑姑，或者有背景的姑父，还有女子的父亲亦不简单，亦要查查。自由亚洲报道时事评论员方源表示，事件引发争议后，涉事者和政府部门试图澄清降温，但更多不合理的讲法引发民间更多的质疑，而再爆发不明疫情，大量的民众到医院，成千上万的挂号排不到队，看不到病的时候，现在发生了这一种一站式直达和高效率的救援事件，令民众惊爆眼球的救援，突显出特权的介入，令到社会资源的分配彻底的失衡。这些没权势的人只能够靠天吃饭，借命运来活着，这令到民众都感觉到巨大的失落和愤怒。戴蒙表示，在中国大陆设立一间美国银行，来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跨国公司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美国政府要我离开中国，我就会马上离开中国，因为台湾爆发战争，一切事情都难料，而这个对世界和中国来讲都是非常恶劣的。戴蒙说，美国和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北京却激怒了周边的所有国家，而且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人口结构变得好不好，经济政策越来越难以捉摸。摩根大通在中国的营运时间已经长达一个世纪，有投资和企业银行业务、支付和资产管理等各种业务，是世界金融指数的风向标，所以戴蒙的话对金融华尔街大佬们的影响很大。目前很多公司纷纷转移供应链，加快出逃中国。路透社报道说，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正从印度采购商品进口到美国，目的是又能降低成本，又能分散依赖中国供应链。华尔街报道说，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疲弱的迹象比比皆是，外企持续将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地方，就连来华的留学生和游客都在大幅减少。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经济依然疲弱，第二个是外国人在中国不再感到安全，无论是财政上还是就个人而言。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第三季度外来直接投资呈负增长，减少了118亿美元。这个是中国有纪录以来首次出现这一类负增长，这个指标直接反映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流传收益。彼得森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Earl Nardi 说，现在在华的外国公司不单止拒绝将他们的收益进行再投资，而且有史以来首次大量净卖出对中国公司的现有投资，并将资金转回到母国。对于这个情况，中共党魁习近平早已有所惊慌，在不久前 APEC 峰会上，习近平亲自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表示，中国将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但是专家认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是外资撤出中国的原因，而扭转这个局面需要多年的总体积极的环境，所有这些都无法解决中国眼前的短期经济挑战。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疫情蔓延南方，八岁儿童出现脑梗，法国亦都沦陷。中共嘅老朋友基辛格去世。蔡英文话：只有台湾人民先至能够决定自己嘅未来。美国议员声援白纸运动。中共利用外国网红做大外宣。专家揭露习近平神秘考察上海嘅目的。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晓祥。中国多病源呼吸道疫情已经从北方南下，包括江苏省、广东省等地都出现爆量患者，河南传出死亡病例，官方否认疫情和新冠病毒有关，有网民说感觉比新冠更痛苦。
中国多病源呼吸道疫情已经从北方南下，包括江苏省、广东省等地都出现大量患者，河南传出死亡病例，官方否认疫情同新冠有关，有网民说感觉比新冠仲痛苦。广东省东莞市万江第二小学日前发通知说，一年级八班停课四日，放假在家休息，原因是全班三分之一的学生出现流感、发烧等症状。肇庆市、西安市、太原市、武石等地亦都传出疫情爆发，有学校停课的消息。据极目新闻29号报道，周瑜大支原体感染的女去看病，中午攞筹，攞到的已经是1600号，整个下午过去了，周瑜的前面还有300人，而这个时候个女已经连续两日40度高烧。上海身为医院一位医生，接受新唐人采访时承认，从9月份开始一直是从早上8点开始看症，直到凌晨1-2点。随着疫情蔓延，越来越多成年人中招，还出现多种感染叠加的问题。28号网友转发一位医生的朋友圈，说一位高烧的病人竟然同时感染7种病原体，包括新冠、甲流、乙流、支原体、合胞病毒等。还有网友透露，有小朋友27号检测发现同时感染包括流感、支原体在内6种病原体，很多病患抱怨比当初的新冠更辛苦。有网友问，甲流真的不是新冠换了名吗？39度，我发烧了4日，头晕还气喘。有人说自己一到晚上就发烧，到处都痛，连骨头和神经都痛，跟自己当初阳了的症状一样。有人感染甲流，连续发3日高烧，第4日感觉好转，一量体温38度。重症及死亡病例开始出现。国内现代快报11月28号报道，南通市8岁的小宝因为咳嗽高烧，妈妈带她到第一医院儿科内科治疗。医生发现除了支原体感染外，小宝还可能出现中风，住院3日后，小宝突然间右侧偏瘫，不能够讲说话，最终紧急手术救回小宝一命。河南一高校老师高敏27号告诉新唐人知，单位入面10月17号、18号、19号连续3日3个人过了身，一个是93岁，另外两个分别是43岁和60岁。高敏说43岁这个同事就是有点感冒，觉得不舒服，去医院之后就昏迷了，说是心肌梗塞，但他之前没有基础病。高敏怀疑疫情3年来就没有消失过，死亡病例迟迟不能够曝光。北京消息人士杨青还向大纪元透露，政府又开始为媒体落封口令，北京的各大外媒又收到通知了，不准采访，然后现在国内媒体对这种事是一律不允许做加重报道，就当这件事没发生。中共又使出新冠期间隐瞒真相的老一套，国际社会是否再次受骗值得关注。 法国卫生当局29号对医护人员发布公开信，警告说法国已经观察到支原体呼吸道感染病例异常激增现象，法国沦陷，支原体肺炎激增，这样的标题来报道这个消息。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1月29号去世，他被中共称为老朋友。学者表示，基辛格多数以秘密外交、权力政治为外交手段，容易牺牲小国利益，台湾算是其中之一。他的去世代表密室政治、大国私相授受的旧时代已经落幕。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1月29号过身，他被中共称为老朋友。学者今日说，基辛格多数以秘密外交、权力政治为外交手段，容易牺牲小国利益，台湾算是其中之一。他的过身代表密室政治、大国私相授受的旧时代已经落幕。对于基辛格的生平，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他说基辛格确实是中共影响力代言人。基辛格影响美国中国政策大概有几乎半个世纪，他在70年代的时候为了在美苏的竞争当中美国要突破，所以有一个叫做联中制俄的政策，就是由他来推动，亦促成了后来美中的所谓关系正常化。当然他的代价就是出卖了中华民国台湾，而且过程当中他用尽了各种狡猾的欺骗。然后美中关系建立了之后，基辛格就被中共奉为座上宾。今年中共党魁还帮他过了100岁的生日，说他去中国超过100次。为什么他已经卸下国务卿还经常去中国？因为他变成是在美国政经各界的一个对中国的代表窗口。他成立了一家基辛格游说公司，华尔街也好，相关的一些大财团在中国接洽的很多事情都透过他来处理，所以他亦都赚到盆满钵满。可以说一方面他当年推动的是美国的国家政策，所谓的联中制俄，但同时亦成了他用来敛财，作为中共一个代言人的角色。甚至到这几年，美国发现中国的挑战越来越严厉，美国社会反中反共的情势已经觉醒了，但基辛格还要去扭转，还想再游说华尔街的势力来扭转，所以他可以说是彻头彻尾，到临死前都还继续要成为中共势力的代言人。这句说话真是可以为他一世盖棺定论。黄青龙说，基辛格以秘密外交、权力政治为外交手段，容易牺牲小国利益。基辛格当年去中国秘密访问，当然是在美国国会、美国社会、美国媒体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藉着去巴基斯坦访问，借故肚痛就秘密到中国访问。他这个手法不是唯一的，他在做国务卿还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集于一身的时候，1970年代介入到智利的一个军事政变，到了1975年还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介入行动，包括对印尼当时苏哈托政府出兵去屠杀东帝汶，基辛格还提供背后的武器。可以说他权倾一时的那几年，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做出了非常多背叛原有的盟友，甚至是对于一些民主力量的一个打压，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形象蒙上阴影。就是因为基辛格非常执迷于所谓的现实主义，用大国的这种秘密外交的方式维持国际稳定的一个方法。这样的做法或者短期有它的效果，但是长期是要付出代价的。最后黄青龙说，基辛格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牺牲当时的中华民国。他的去世提醒我们认知战和假信息的问题。我想亦都冇所谓的旧时代和新时代秘密外交，或者说权势外交，古今中外有史以来都会有，只是说进入到21世纪，现在可以说资讯发达，民主的这种透明化的概念以及权力制衡在全世界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接受。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